Now Pastor Fong will bring us our message, and the message today is seeking things above.
接下来是牧师要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正道，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求上面的事。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呢，祷告，然后预备一下我这个要讲的信息，很快就发现呢， 天就亮了，太阳就出来了。我就想起2000多年以前，当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几位妇女，她们原来是拿着买来的香膏要去膏耶稣身体的时候，突然发现耶稣原来的洞穴坟墓里头，他的身体不在了。然后有两位天使对他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 活人呢？耶稣照他所应许的，他已经复活了。果然，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而且对他们说话。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妇女是何等的震惊，又惊又喜啊！还有，今天早上我想有一些很久没有回来的弟兄姐妹，当你开车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看见两个旗子 在那里齐振飘飘，足以复活了。今天早上，我相信全世界有超过20亿神的儿女一起在欢呼庆祝这一个主耶稣复活伟大荣耀的日子。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快乐，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其实不需要一直再去争论主耶稣已经复活的这一个事实，因为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的那一个原来的洞穴坟墓是空的了。第二个原因是主耶稣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向不同的人有十次不同的显现， 而且和他们说话。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的复活那么重要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五大意义嘛。我们有英文的五个 P 字比较容易记忆，这个五大真理希望大家收藏起来，帮助你活学活用。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 proof， 就是主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的1章4节，请大家看，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1章4节这里说：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看见没有？以大能显明，耶稣是永生神的独生子，这是耶稣基复活的第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我们再看第二个，power，就是使我们明白神的大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1章19到20节，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的1章19到20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注意，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 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Power， 第三个是 pattern， 我们看一下，就是罗马书的6章4节讲到主的复活成为我们圣洁生活的一个典范，一个楷模。 罗马书的6章4节，我读给大家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注意，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注意哦，从死里复活一样。看见没有，每一个经文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四个是 P， promise， 就是他应许我们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这和我们就大有关系了。礼拜五我也分享过，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关系嘛。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不要坐在这里。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没有关系，全世界的人类也无所谓，对不对？但是是大有关系。你看见主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恩典 promise， 就是他应许我们将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永远不死荣耀的身体。请大家看帖前的四章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还有很多处经文啊，但是我就拿这一节跟大家分享。第五个 P 是 pledge， 就是主保证我们也是永远活着的啊。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十九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这里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是指门徒，当时的门徒却看见我。注意哈，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来复习一下好吧，这五个 P 很容易记， Proof, Power, Pattern, Promise and Pledge， 这五大真理，复活的真理，重不重要啊？所以非常重要了。那当我们有了这一个认识以后，我们进一步来理解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的经文啊。今天的主题经文其实是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的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三章，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保罗说，所以你们就是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也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看见什么？第一节我们看见保罗劝勉我们当求上面的事，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已经和基督一起复活了，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新生命，这个事实是在我们悔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啊！而且我们领受了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老我已经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定死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个意思是说，原来我们人类都好像被关在一个无形的一个罪的一个监牢当中，很多人都关在这个监牢当中，还有很多人不自觉，很多人到今天仍然在享受罪中之乐，一直到圣灵的恩典感动我们悔改了，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被这个罪的监牢，被这个罪恶所挟持住，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个罪的监牢的门打开，使愿意悔改 愿意接受耶稣的人从这个罪的监牢中走出来了，得以自由。这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功效。我礼拜五晚上讲过啊，如果你们没有听的话啊，我想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应该有记录有录影的。所以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因此我们就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了，非常重要。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以自由了啊。所以那有人就会问呢，那么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我们会开始思念天上的事情，会思念上面的事情，因为天上的事情比起地上的事情是永恒的，地上的事情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并不是表示说地上事情一文不值，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当你做一个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地上的事情比起天上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有一位很喜欢潜水的教练，他告诉他的学生说，每当我潜水潜到海底的时候，越潜越深，哇，发现这个海底好美丽啊，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鱼类，哇，这些珊瑚礁美得不得了啊。结果他的学生就问他说了，那教练，你是不是愿意住在海底不上来了呢？这个教练想了一想说，那倒也不会吧，因为我到底是人呐，我不是鱼啊，那里指地上才是我的家嘛。亲爱的弟兄姐妹，照样我们这些蒙主恩召的天路客，要理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地上几十年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是非常短暂的，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嘛。不信的话你来看啊，这个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他们，这是指当时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记的很多信心的伟人啊，你们都熟悉啊，他们这些信心伟人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就是我们将来要去居住的永恒的国度，新的耶路撒冷圣城。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你会发现这边你有小孩子的，哇，这个初中中高中一下就念大学了，然后你就发现有一天你也像我一样胡子都白了来。提醒我们嘛，无论你在地上多么辉煌多么成功，都要过去。所以保罗很有智慧，他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想到要多多思念上面的事情，上面的事情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回到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这里说要思念。什么叫思念呢？思念的意思就是很渴慕，很常常的想到啊，非常希望热衷的得到。其实啊，很像当初你追你太太的那个心态，那个就对了啊。那么我查考了一下大多数的英文圣经的版本，翻的比较传神。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人的情意志、情感、意志、理性，我们非常的渴慕啊，非常的向往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当你非常渴慕与主亲近的那个心态，请问主知不知道？知道。当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他每天想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想着世界里面的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换更大的房子，你说你的主知不知道呢？当然也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是常常渴慕与主亲近，思想上面的事，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大大的不一样。大家都同意嘛，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和世界上人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走一条属天的道路。那么一个人的价值观又决定他所追求的方向，因此当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的价值观就完全改变了。以前我们也是追求物质的东西，但是现在呢，我们就非常渴慕属灵的丰盛。以前我们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常常渴慕与主亲近的那一个关系，我们甚至可以享受与主互动、互相交流的那个甜美。这个是世界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买不到。我希望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渴慕的心，每天好好灵修，你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主看见你这么渴慕，他应许你啊，你是真心寻求主，主就必被你寻见，你就会享受与主在一起的甘甜，而且你的灵里面会更加的敏锐，当主要带领你的时候，你知道是从主带领你，是从主来的，当主要禁止你的时候，你也知道哦，这是圣灵的提醒啊，是从圣灵来的，你就会刹车。这就是保罗不断的鼓励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属灵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还有平常的一个操练啊。那所以我们真的要看重与主联合啊，这是和世界上很多很大的一个不同嘛啊，如同诗人在诗篇73篇的25节这样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啊，诗篇73篇25节，你看老早在3000多年以前，诗人就有这样子的领受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诗人他说的这一句话。25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你想一想，诗人为什么会从心里说出这样的话？那就是因为他跟主有一个紧密亲密的连结嘛，他才知道在天上还有谁呢？在地上没有嘛。难怪到了新约，保罗把基督看为宝贝，别的都不重要啊。他说是视为粪土，就是说比较起来，那真的是一点都不重要啊！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圣徒都过着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就因为他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思念神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也要牢记在心嘛，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3章，腓立比书的3章20到21节，腓立比书3章，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说，3章20到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身份，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20节提醒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再来做什么？主耶稣再来当然要审判全地，没有错，但是主耶稣带领着千万的天使天军列天而降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所盼望的，因为主在这里应许给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 成为一个像主一样excuse me 荣耀的身体，永远不会腐坏的，永远不会死亡的，永远像主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当你真正相信主的应许的时候，你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何等的感恩呢，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深刻的一个认识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哥罗西书这里三章的三节，这里三章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这是使我们的老我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藏这个字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意思啊。平常我们讲这个藏的时候呢，是表达你有什么宝贝的东西你才要藏起来，对不对啊？一定是很贵重的，很值钱的，很有纪念性的，你才会好好的收藏起来。注意啊，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真理啊，在马太的十三章四十四节，我们看一下马太十三章四十四节，主耶稣自己讲的比喻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大家说一下好不好？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看见没有啊？然后呢，天国又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啊。这里在单单在四十四节讲了两次藏，一开始就讲天国好像宝贝嘛，宝贝啊藏在地里面，然后遇见了人遇见就把它藏起来嘛。所以恭喜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也常常鼓励大家不要让这个福气停在我们身上嘛，要让我们成为活水的泉源嘛。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他们没有得到这个福气嘛，所以说要传福音嘛，是不是啊？感谢神。那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这个藏，这个天国是如此的宝贝啊，是好像藏，用这个藏字，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啊。另外这个藏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一个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啊。我们看一下诗篇的二十七篇的第五节，我们看一下诗篇的二十七篇第五节，这里讲到什么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大卫呢，他有很多的蒙神保护的经历。二十七篇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哈，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看见没有啊？所以我们和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和神有更加紧密的一个关系，我们内在的生命能够完全和神连接在一起。但是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为什么有的人特别蒙福，特别能够察觉神的一个带领，为什么有的基督徒比较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神要我去那个城市，或者神要我换工作呢？我怎么知道呢？差别在哪里啊？差别就在你自己嘛，你自己是不是渴慕，还是我讲的与神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关系嘛，能够跟耶稣藏在神里面。我不是要自夸哈，我是有机会常常跟朋友们分享啊，包括脸书上新认识的朋友，我说神很祝福我，真是神很恩待我，怜悯我。我常常想是在茫茫人海中啊，我算哪颗葱啊，是不是？但是神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有贤惠的妻子儿子女儿都很好啊， 我们的关系很紧密啊，我女儿都二三四岁了啊，我们一见面的时候，女儿还会很自动给我一个很大的 hug， 一个大大的一个 hug， 就是我们关系紧密嘛。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你的小孩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可以测出来的，是不是常常跟你有联络，你是不是主动的关心他，他对你有没有什么误会，有没有什么成见，以至于你们的关系很远。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个，用这个来说明我们和主的关系嘛。主非常乐意亲近我们，但是主不会强迫我们亲近他。你要像保罗一样，或者像旧约很多的这个先知也好，神的仆人也好，渴慕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不断让人经历的神。你想要得到神的祝福，你就必须肯定你自己自动自发的渴慕神。当你渴慕神的时候，神看见了，神就会愿意跟你亲近，他乐意指示你。就像你做爸爸做妈妈的，哪有自己的孩子来到你面前，你把你一生所有的经历，你所学习的，你恨不得倾囊而授告诉你的孩子，对不对呢？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非常喜乐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啊。我们继续再看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二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这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我们有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里面就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蛮有大能大力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让这个复活耶稣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一个瓦器彰显出来？你愿不愿意？这个是关键。你如果愿意，你就成为主手中贵重的器皿，被主来使用，在这个世代成为主的光和盐。你愿意的话，你整个的生命就完全丰盛起来。所以我的祷告，执事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在疫情之后再恢复到以前的那样子而已。我说过，当我们有雄心大志，为了要高举主的名的时候，我们希望主的名能够被高举、被宣扬的时候，我相信主会非常的喜乐，是吗？那我们就愿意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有他的十字架，我们的教会就一定蒙神大大的祝福，大大的复兴。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有了新生命以后，同时我们明白，我们看一下这个 PPT 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从救赎的角度，我们明白了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得胜撒旦的主，得胜罪恶的主。第二个，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主耶稣永远是教会的头，不论你在任何地方，地球上的任何一间教会，只要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真正的头，全体之首。但是主把我们放在一起，要彼此搭配，互相建立，来建造主的教会，这是主的目的。第三个，要从国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是大君王，宇宙的大君王，不仅仅是地球的君王，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大君王，而且他有一天要来审判全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年年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节，那今年和往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个可怕的新冠病毒，肯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吧。 再加上现在啊，这个当局提倡男的可以变女的啊，女的也可以变成男的啊，一会儿男一会儿女啊，以后就不男不女啊，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是不是？我说这个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的确确活在一个非常败坏的时代当中，求主怜悯，而且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那你说怎么办呢？那就是今天的题目嘛，今天的题目很重要嘛，就是我们要一起来求上面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寻求上面的事情。当我们学会了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啊！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啊，还有一些传道人，当他们的孩子大了以后呢，孩子都在外成家立业了，那些父母就把他的原来的大房子给卖了，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而且减少很多的东西，这样他们就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神、更多的精力投资在永恒国度的福音的圣工上。真的有不少的人是这样做的。我们看到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颗竭诚为主的心志，思念上面的事绝对不是空谈。圣经里面讲过很多次，从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不要一直只看地上的事情，不要一直低着头看地上的事情，要常常记得抬起头来，内心要抬起头来，要想到永恒国度的事情，竭诚为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竭诚为主，竭诚为主而活，竭诚为主而做。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互相鼓励，包括在网上收看的弟兄姐妹，当你有一颗竭诚为主的心志，而且愿意行动的时候，请问主看见没有？你们回答我，看见没有？看见了吗？主纪不纪念？纪念吧。主会不会祝福你？会，因为你的心完全放在主的身上，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一颗心嘛，不是吗？当你愿意竭诚为主，把你的生命摆上的时候，你会不断不断经历主的恩典。请相信我这个老牧师说的话吧。今年的复活节的确我们要和往年不一样，我们要有一个突破的心智，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一个思想的框框里，要走出去。教会一定不能停留在这四面墙里面，耶稣基督的教会要走出去，向世界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最近在脸书上认识很多新朋友，还真有不少人要我为他们祷告。他们有的因为 pandemic 啊，没有工作了，需要工作，在英国的啊，在东南亚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家里面的问题。我才发现好多好多的人，他们想找一个，也许是一份真爱，他们找不到。当我一开始问说你好吗，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吗，可能脸书上很少人这样问，于是就给我机会进一步跟他们交流，把开心小站给他们看看，每一个人都认同，每一个人都喜欢。神的恩典在这个脸书的世界里面，开心小站就像一个清流一样，不知不觉地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点点滴滴撒出去。我常常说这个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当你有这个心愿意为主而做的时候，我们教会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竭诚为主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教会一定复兴起来。同意的人请说。我们重新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因为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得胜撒旦的主，得胜罪恶主，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是属于你的主。 求主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主，帮助我们真是明白要常常思念永恒的国度，从永恒的国度来看我们短暂的今生，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我们所有的一切投资在你永恒的国度里。求你悦纳我们，求你也带领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每一步都谨慎地紧紧地跟随你。求你自己的旨意成全在路程基督教会身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